主内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早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15章20到34节。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没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伏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伏那叫万物伏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29节，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地说，我是天天冒死。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感谢神。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主啊，我们再次回到你面前，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为我们真实的盼望，也为我们带来人生中的喜乐和真正的平安。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今天早上要聆听你的话语，求你借着保罗的话来指教我们，来激励我们，来引导我们过一个基督徒的应该有的生活。主啊，求你就自己帮助我们，也记着这段话，让我们当中可能还不认识耶稣的，能够通过保罗自己的见证来引导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保罗在这个哥林多教会里面呢，当然我们如果稍微熟悉哥林多前书的话，整个1到15章就知道他面对在哥林多教会里面的许许多多的问题。然后来到15章的时候，他特别需要面对一个特别的问题，就是在教会里面呢，居然有人否定这个复活的事情，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事情，教会里面居然有人否定。你说哎呀，没有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会有人否定耶稣从死里复活呢？如果我们不晓得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的话呢，那么我们就可能真的不知道这个复活节为什么这么重要。在美国的南方南部有一个人，那么他不相信神，不相信神的存在，他也不相信神迹，他当然也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你说呀，这样的人也不少了。可是这个人有点特别，这个人是一位牧师。 而且是长老会的牧师。一个长老会的牧师在网上公开说他不相信神的存在，不相信神迹，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有点奇怪哦。他在牧养教会的哦，那么他的教会怎么搞的呢？他说对他来说，这个信仰，这个基督教呢，不是讲我们必须相信什么了，这个基督教是讲一个信念，是我们每个人相信什么，把我们的理想，把我们的愿望带进教会里面。可能对这位弟兄来说，他所相信的是良善和公义，对一位他刚刚带领所谓受洗的姐妹来说，他说这位姐妹相信的是社会的公平，所以他就用这样的一个词 Bring your own God， 把你的神带进教会里面来，我们欢迎你这样做。在这个教会里面，这个教会是谈我们的信念，这样的一个信仰有价值有意义吗？那因人而异吧。可是对保罗来说却不是这样的。对保罗来说，这个教会里面呢，必须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从死里复活，让我们今天通过复活节来纪念他。从死里复活到底对保罗来说有什么重要呢？对我们来说有什么重要呢？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如果没有复活，我们就没有指望。我们今天只从二十节开始读，不过其实保罗的这个言论呢，他的这个解释从十二节就开始。那他说没有复活，十九节他在总结那一段话，十二到十九节他说没有复活，我们算是比众人还可怜呢、啊，算是比众人还可怜。怎么个可怜呢？说我们这样传，你们就这样信了。如果没有复活，我们比众人还可怜，因为我们只在今生有指望啊，我们将来是没有盼望的人，将来没有盼望。你说，哎，没有啊，在今生有指望也不错啊。如果我们信了耶稣，好像刚才我讲的那位牧师一样，我们能够盼望在今生有公平、有良善，那么有社会的这种平等。那么也不错啊，是不是？啊，不是。对保罗来讲，如果你只是把你的盼望建立在今生的这些美好的东西上呢，你比众人还可怜。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明白保罗的这个福音啊。对保罗来讲，如果你只有这样的盼望的人呢，第一方面，保罗来讲，对保罗来说，我们是白传的。我们的这个福音是白传，你看他十四节说的，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告诉大家的我们的相信的福音啊，告诉我们的是信徒，我们每个基督徒啊，我们的生活的动力是什么东西驱使我们往前行呢？好像英文有一句话 What keeps you up at night， 就是什么东西让你一直的能够想到明天要怎么生活呢？是将来的荣耀啊，不是现今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短暂啊。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保罗说我们白传，这个讲台上呢，我们也在浪费时间了，我们大家可以走了，可以散会了，不需要在这边继续的听到，就好像那个效果是什么呢？就好像你去医院了，你有一个绝症，你有一个绝症，去到医院，医生给你打一支针，你不懂是什么来的，打一支针进去，然后说会好会好，你就真的是觉得会好了，你真的感觉到有一点的那个效果。后来其实有人跟你说，你回到家之后呢，那个只是一支葡萄糖，哎，葡萄糖的那个水啊，那么为什么你感觉到会好呢？医学上好像有一个效应啊，叫做这个安慰剂的效应 placebo effect， 你真的会感觉到有一点的好处，其实你还是死了，你还是死定了。这个福音 对你来说可能为你让你觉得有点舒服，可是其实一点帮助都没有，白传了。你明白这个感觉的，当你看到弟兄姐妹他们为这些事情担心的时候，或者为这些苦难而忧愁的时候，哇，你很努力的去想一些经文来鼓励他，帮助他，扶持他，哇，你想你应该怎么样的为他祷告，来提醒他，建立他在主里面的信心。结果这一切都是白费心机啊，因为你的祷告，因为圣经上的应许都是假的，浪费了时间。这就是保罗的意思，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在这边白传。那不只是白传呢，保罗继续讲，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你们也白信了，白信了。因为我们不同意那位牧师啊，美国南部的那位所谓牧师的话，对我们来说，信什么，信谁，是信仰的整个基础啊。如果你信的那个对象是假的话呢，那么你的整个信仰是没有效应的。而且好像一些长辈就知道了，长辈就明白，那些经过世界大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了，我的这个外公外婆以前有稍微跟我提到，那种那个日本大战时代嘛，他们统治新加坡的时候，那个钞票啊，很大张的那些纸，那可是当然本来就是那个价值不高了，不过当日军投降了之后啊，那个价值一分钱都不值，因为那个政府在这个钞票背后那个政府呢已经不存在了，不存在了，是没有盼望的。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可是耶稣没有复活，他已经不存在了，那么你的整个信仰的基础就垮了，你白信了，很可怜，这样的人是很可怜的。所以除非耶稣真的是从死里复活，那么我们呢才有盼望，我们所信的才，这个信仰才值得认真的去看待，才值得认真的去思想。不然的话，坦白说，不信也无妨。更糟的是，你不止白传，不止白信。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保罗还继续讲，我们是为神枉做见证的。十五节，为神枉做见证，这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在替神讲骗话，因为神没有使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却到处的跟人说有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在替神讲骗话，罪名很大。那些因为这个福音而相信耶稣的人呢，保罗说啊，他们就死在他们的罪恶当中了，他们就灭亡了。我记得我小时候有看这个香港电影啊，那个时代啊，有一个演员就是这个李连杰啊，演那个黄飞鸿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啊。当然啊，其中的一集呢，当然他的那个所谓这个电影的时代是清末啦，清末时代那种人心惶惶，政治动乱，很多的迷信的这种事情啦。其中的一集是讲什么呢？黄飞鸿跟这个白莲教的那个对抗，不懂一些剧，可能差不多我这个年纪还有点印象啊。那么这个所谓白莲教的教主呢，就妖言惑众啊，就告诉大家我们可以练我的白莲教的功是刀枪不入的，因为有神功护体，有没有？所以哇，他会众很多相信他的人，直到黄飞鸿呢去挑战这个白莲教的教主，因为黄飞鸿就不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事情，结果跟他打起来了，那就不说了。打到最后怎么样呢？突然之间一块钢板呢从那个白莲教教主身上掉下来，原来神功护体是这么一回事，怪不得刀枪不入咯。有一块钢板在那边，当时呢，当那个钢板掉下来，那个白莲教教主被打败的时候呢，你看那个电影啊，就拍那些会众白莲教教徒的那种 哭得死去活来的样子，你可以想象对吗？一辈子跟随这个教主，以为是神功护体，结果一块钢板而已。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弟兄姐妹，我们也应该哭得死去活来，因为耶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是自欺欺人，根本就没有什么盼望。所以虽然有人会认为说我们信耶稣在今生有指望很好，可是保罗说你真的比众人还可怜，我们的信仰没有价值，那么我们浪费时间，我们甚至是自欺欺人，这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认真的看待耶稣有没有从死里复活，这就是我们今天刚才有读的经文，从二十节开始来到第二点。第一点我们说没有复活我们没有指望，可是来到第二点我们说基督复活我们有永恒的盼望，基督复活我们有永恒的盼望。二十节很重要的一个字，但，但基督从死里复活啊，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基督从死里复活，保罗是怎样的想象来解释这个死里复活的观念呢？保罗用这个初熟的果子，初熟的果子，耶稣原来是那个初熟的果子，什么意思呢？啊，这个回到旧约利未记了，利未记的那个时代，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来到神面前，把初熟不止果子了，其实初熟的这个出生的这个牲畜，果子、谷类啊，这些都带到神面前，干嘛呢？这个是一方面是表明一个感恩，在收成开始的时候，一部分的东西带到神面前，作为一个感恩。不过更重要的是，这个表达的是一种信心，因为他们把这头一部分献上。表示他们相信是一个证明，神接下来会把所有的这些收成都给他们，全数的给他们，所以这一小部分保证接下来所有的都给他们，当他们献上这一小部分的时候，就代表了整个收成啊，这就是那个初熟果子的那个意思了。所以保罗用这样的观念来告诉我们，耶稣就是那个初熟的果子，他的复活也同样的有这样的一个效果，成为一个保证，将来信徒复活的一个保证。21到22节保罗就开始解释这个耶稣跟这个亚当啊，耶稣跟亚当的那个对比是什么呢？耶稣跟亚当的对比就是同样的是一个保证。当神对亚当说，在伊甸园里面说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啊，之前神说什么呢？神把整个伊甸园，其实整个世界都交给他管理。所以我们刚才读诗篇第八篇嘛，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这就是亚当开始的时候那个尊贵的那个位置，神却告诉他啊，这个所有的东西呢都是你管的，只有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哦，你吃的日子你一定会死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亚当还是吃了，犯罪，直到我们呢，我们大家与他一同的堕落了。那堕落了，我们在最终那个结果是什么呢？死。所以今天我们每次参加丧礼追思礼拜的时候，就想到我们必须了解，这个是我们已经从那个原本的荣耀尊贵里面呢堕落了，现在我们的结局是死，不只是有一个死亡的结局，这个罪的阴影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整个生命里面都被罪，罪的这个祸害所捆绑了，所限制了，罪的祸害是彻底的，无孔不入的。最近那个警方啊，警察过去一两年不懂有没有注意到，为了提高公众的那个对这个犯罪的意识啊，那么有时候在主屋区 好像在这个商店啊，这个超级市场外面会放一个蓝色的板啊，说这个去年到现在有多少个人偷东西被抓了啊，蓝色的板啊，这些啊，这个这边地方这个族区那边呢有大耳窿去骚扰人家哦，你们要小心要注意哦，我就有点沾沾自喜，哎呀，我的那一边没有这种板，很安全。想了想了，哎，回到家，我家楼下就有一个板，有人被非礼啊，哇，我就开始很担心，我有女儿嘛，我有太太嘛，所以就很担心。原来在我家下面楼下也不安全啊！啊，当然感谢主了，三天前他现在放一个 case solved 啊，就是这个案件已经被破了啊，所以也是感恩的。不过那个罪的祸害就是这样无孔不入的啊，越多的板出现的，你就知道是罪的祸害在我们的生命的周围。那耶稣来的时候呢，他做了什么事？圣经告诉我们，他跟亚当是同样的，是一个我们的这个代表或者元首了。罪的祸害被他扭转过来了，他扭转过来了，他好像一个粗俗的果子，当亚当把我们带进死亡，耶稣也会把我们从死亡里面带出来。怎么样证明呢？通过他的复活，当他复活的时候，就保证其他接下来相信耶稣的人呢，接下来也一定会复活的。不只是一个保证，也是一个预告。保罗在这里告诉这些信徒说，这就是耶稣的复活，不只是保证我们这些相信耶稣人会复活，他说按照次序，按照次序23节，我们也一定会复活的，先是耶稣，后来是那些属耶稣的人啊。有一个时间，耶稣的复活开始了一个程序，好像一个电脑啊，你开始跑一个程序之后呢，你过了一两个钟头，那个程序会跑完，就有答案了，这个是不会停的。我记得以前去美国的时候呢，不晓得这个粗俗果子这个程序时间的重要，不晓得，刚过去的时候，到了4、5月，哇，突然间这个超级市场里面的很多草莓，开始有一些的草莓、蓝莓、黑莓，哇，我们就一直买啊，说哇便宜啊便宜啊，比新加坡便宜的不用几倍啊，哇买买买，买了很多，结果再过一个月更便宜啊，因为那个收成越来越多，就哇哀婉冤枉，早知道不要这样早去买，然后到6月7日哦，然后到秋天苹果也来了哦，那个梨子苹果这些都来了，哦原来是这样哦，第二年就乖了啊，到4月5月开始有草莓上架在这个超级市场，哎用急了，时间你再等多一两个星期一个月半价一大堆没人买，时间按照次序几时，保罗说23节，当主再来的时候，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些相信耶稣的人会一同的复活。当主再来的时候，这是一段时间呢，从现在到主再来的时间多久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在等，我们在等那一天的来到。现在呢，我们可能看来看去都看不到这个复活的迹象了，看来看去就是一模一样哦，每一天辛苦劳碌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持守主给我们的那个应许，到他来的时候我们要持守，知道这个是一个保证，耶稣的复活保证我们会复活，耶稣的复活代表预告这个时间到的时候我们会复活，所以我们要很久的忍耐。你看不见耶稣复活的迹象，一点都没有，可是你有了那个保证，你知道那个时间一定会来的，好像那个收成迟早会到，于是你忍耐，你忍耐，你专心，你在这个服事上持守坚持。一只蜜蜂啊，如果要生产一只蜜蜂啊，一只 如果要生产一汤匙那么多的蜜糖，它要往那个花呢花丛那边去多少次呢？有人研究啊，差不多4000次，4000次。而蜜蜂去采花蜜的时候，如果这一朵花没有蜜了，它会到下一朵，它会到下一朵，它可以跑多远呢？去找那个有蜜的花呢？它可以跑差不多飞了，不是跑，飞差不多13公里的路啊。你知道13公里有多远吗？啊，这边开车到 Second Link 呢，啊，就是或者这边到东海岸去，差不多是那个距离。这个蜜蜂为了找那个蜜，可以跑飞得这么远去，4000次，如果有必要的话，啊，这就是我们需要的那个持守。你看不见那个效果，可是要继续的，直到我们可以到最后，像保罗所说的，为什么一直在想跑的问题呢？因为保罗说，我们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守的道已经守住了。从今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不但是我，也为那些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存留。看到吗？主会再来了，他一直在跑，一直在等，等到有一天他知道他快要看到了，主要来了。所以我们也是要忍耐，要持守，知道耶稣复活是一个保证，而且开始了那个程序，时候到了，我们会跟保罗一同复活，多么美好的一件事。第三方面，这个复活呢，为什么是一个永恒的一个盼望？因为复活带来了胜利。24节开始，保罗告诉这些哥林多的信徒，我们面对他们面对那么多的仇敌和困难，世界的逼迫，再加上撒旦的拦阻，那哥林多的人呢，他们明白什么叫逼迫的。如果你读使徒行传，保罗传福音到哥林多那一边的时候，犹太人的那种毁谤、抵挡、攻击，甚至殴打哥林多的信徒啊，打他们呢，那边的官都不要管，这是你们自己这个犹太人圈子里面的事情，信徒当众被打都没人去管。可是这些还是小事啊，保罗在这里说，那个幕后最大的仇敌是什么呢？死，死亡是那个最大的那个仇敌。现在刚才我已经说了，我们看来看去看不到那个复活的迹象，我们只看到死亡的迹象。可是我们知道，就好像刚才诗篇所说的，当亚当本来是要把万物降服在他的脚下，包括死亡，他失败的时候，他自己掉入这个死亡的权势之下，他自己也死了。我们大家在亚当里面呢，我们也一定会死的。可是现在呢，通过耶稣的时候又不一样，他来，他从死里复活，他得胜了死亡了，最大的仇敌被他得胜了。所以他开始了另外一个程序，要把我们引向最后的那个胜利。所以这边保罗描述24到28节，描述这个胜利，把所有的仇敌降服在他的脚下，最后连死亡也降服在他的脚下。我们现在看不到，不过我们知道会发生。我们现在看到的也许是病痛，也许是死亡，可是我们看见凭信心，我们看见将来有那个活泼的盼望。主耶稣基督是那个出熟的果子，他保证我们会复活，他预告那个复活的时间，并且他已经为我们争取了这个胜利。我们靠着他，我们可以夸胜，我们可以好像保罗这样，到最后一段话，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我们看待死亡是有盼望的，因为死不会做王。不过保罗还接下来告诉我们，这个复活的这个盼望呢，
不只是头脑上的一个知识啦，不只是引导信徒看见那个永恒的盼望。复活是重要的，耶稣的复活是重要，为什么呢？第三方面，因为信徒的生活见证盼望，信徒的生活见证这个盼望。当保罗来到29节的时候，他解释这个复活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整个信仰生活啊，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包括哥林多教会，包括我们的信仰生活呢，都是决定于我们相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从三个方面来解释。第一个方面，他说原来哥林多的教会啊，哎，你们不相信死人复活吗？他说你们是因为复活而信主的，因为相信复活你们才信耶稣的。在29节有一个很难的一个经文，什么是为死人受洗啊？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死人他受洗，死到这个死人，这个活人受洗，死到死人能够得救？不大对劲，这不是圣经的教导。最可能的解释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当一个基督徒死去，在哥林多教会有一位信主的这个信徒呢死去了，然后他的家人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呢，这个教会就告诉他，你看你信主的这个家人死去了，你以后要跟他相聚吗？那么你也信主受洗吧。于是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就有这样的人，因为死去家人的缘故而信主而受洗了。保罗就在讲这个，那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死人不会复活的话，那么这个死去的信徒怎么样呢？那么你们这些活着因为他的缘故受洗的人又怎么样呢？有意义吗？我们因为相信复活的缘故而信主而受洗，因为我们相信，好像常常在追思礼拜没有提了，如果你要与你这个信主的家人相聚的话，你一定要信耶稣，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成为神的儿女，因为复活的盼望而信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对我们基督徒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安慰和鼓励。我们都有信主的家人离开了我们，离开了我们，那么我们有什么盼望呢？在天家我们会相聚，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他不是永远离开了，他是在主里睡了，有一天主叫他活过来，我们与他一同的相聚，与主同在直到永远。那所以如果你为这你死去的这个在主里面的亲人挂念忧伤想念他的话啊，让主的话来安慰你，你跟他会相聚，到了主的时间身体复活与主永远同在，好得无比。这就是复活节的重要性，复活节提醒我们死不是结局，我们会复活，我们会和我们所爱的家人，如果是在主里的话与他相聚。不止这样，保罗还继续下去，30到32节，他说不只是因为复活而信主，我们是因为复活的盼望而受苦啊，而愿意受苦，因为复活的盼望。保罗自己的见证是什么呢？哎呀，我每天受苦，我每天受苦，这边说什么？我如果每天受苦的话得了什么益处呢？我每天受苦得了什么益处？有什么益处？我得到了什么？我们知道保罗传福音的这个过程受了很多的苦，如果没有复活的话，保罗说什么呢？让我们为今天而活咯，我们享受，我们吃喝快乐，我们死了就一了百了，何必为那个不存在的将来付代价呢？有什么意义呢？可是当我们复活是真的时候，那么我们为着将来 的荣耀而摆上而受苦，就变成有价值了。那我们刚刚这个感恩聚会嘛，那个贷款付清的感恩聚会过去，那当时张牧师在这边讲到的时候，我翻译嘛，那么我就记得张牧师讲，因为翻译嘛要注意听每一句话，没有翻译就可能有时候忘记啊，每一句话都差不多注意听。其中他讲了，我觉得这个是相当强有力的。他讲到说，按他的估计啦，400多万块钱。那么我们这里，他觉得他大概对我们教会情况也熟悉了。那平均他说每个家庭啊，每年啊都要预备1-2万块钱，对不对？他好像提到这样的一个数目，1-2万块钱来奉献。做这个建堂的功用，每年哦，哇！如果你是一个像我这样，一个妻子两个孩子的家庭，每年1-2万块钱，哇！你可以做什么？你知道吗？1-2万块钱，你可以到欧洲去旅行啊！每年，真的两个星期多都可以啊！每年啊，如果你出去吃晚餐的话，你可以吃多少餐？你知道吗？每个周末都在大鱼大肉啊，哦，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做，那么这样的一个服侍，当然这个才一方面而已嘛。那你看，如果你看基督徒的那种服侍，刚才昨天才听到一位长职了，他说我们基督徒周末好些不止长职啦，弟兄姐妹周末花时间在教会里面的那个参与跟那个服侍。那种摆上跟那个牺牲，好像保罗所说的，有什么益处呢？没有益处。可是如果耶稣复活了，那么就有益处，因为他复活了，告诉我们，也激励我们来摆上我们自己。所以保罗在最后这段话，我们很熟悉的，你们在主里的劳苦不是徒然的，不是徒然的，因为耶稣复活了，有了那个将来肯定不变不朽坏的那个盼望。所以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知道是我们摆上的时候是值得的，是有价值的，是一个强有力的盼望来托住我们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带着这个盼望来生活，我们要带着这个盼望来见证我们信徒的不同。好，所以待会我们去做个人布道的时候，希望我们大家可以去来见证说，哎，耶稣在我们身上，在信徒身上带来何等大的改变，因为他复活了，就是这么简单。他的复活为我们带来盼望，使我们愿意受苦啊。最后保罗还说，因为复活的盼望而成圣了。复活是多么重要，让我们不只是在基督里面，我们相信主，不只是愿意受苦，还让我们愿意成圣。33节开始，保罗在责备那些讲没有复活的人。保罗警告哥林多的信徒，滥交败坏善行，你们不要交损友啊！滥交，这些不相信耶稣的人是损友来的，离开他们去，不要跟他们在一起，因为这样的人否定复活，也会败坏你们的行为啊！一个不相信耶稣复活的人呢，他的整个道德生活都会改变的。这样的人，他说有些人不认识神，这些不相信复活的人呢，他其实不认识神，活在罪中，整个道德价值观念都扭曲了，离开他们，信徒要怎么样？保罗说你们要醒悟啊，不要像刚才我所说的，哎呀，如果没有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了，不要，你要醒悟，要离开这个罪恶，要谨慎，要与这些人分别出来，要谨慎为善，要过一个称义正直的一个生活。你看新约的作者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好像彼得他就提醒说，信徒我们要圣洁，要敬虔，仰望神的日子来到。他说这个世界，彼得说这个世界会过去，可是我们呢，我们在仰望神的日子来到，我们在盼望一个什么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这个是彼得提醒我们的，我们每个人都要自己预备好， 我们每个人都要每一天的谨慎。好像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提到那个十个童女的那个比喻，当耶稣讲到将来他再来的事情，他就讲到怎么样警醒等候呢？要好像十个童女的比喻里面的那五个，不是那五个笨的，是那五个聪明的，他们自己预备了油啊。那那个比喻为什么重要呢？那个比喻暗示耶稣可能比我们想象中要迟的回来啊。所以十个童女都睡着了，不是，所以十个童女包括聪明的也睡着了，所以不是睡觉有错，睡觉是可以的，可是要预备好，因为那个新郎迟到了，比你想象中的迟了。于是当他们有消息看到新郎来的是那五个笨的童女没有预备够油，就跟那五个聪明的要借，五个聪明的讲什么？不行啊，不够你我用的，你要自己去买油咯。你看到吗？那个预备那个警醒是每个人个人的责任啊，我不能够帮你预备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也不能帮我预备，你们每个人我们都要预备，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一天谨慎分别，这边说的醒悟为善，看重我们与神的关系，离开罪恶，因为我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来，很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迟，不也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早，无论怎么样，我们个人的责任在神面前谨慎警醒的生活，没有人可以帮你过这样的一个生活。相反的，如果我们像哥林多教会里面这些否定耶稣复活的人，可能不是在教义上否定，可是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们以为哎呀都无所谓啦，其实你跟他们没太大的不同，实际上你也不认真看待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严重性。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却不认真看待，换句话说，我们不真的认为他会回来。那他会回来，就好像保罗所说的，有一天我们在基督台前按照个人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有一个报应的一个日子。耶稣按照我们个人所行的，看到吗？个人的预备，或善或恶受报，你自己在神面前有预备吗？预备了好吗？这个曾经大家都可能听说过这个滑铁卢啊 ，Waterloo 的那个战争呢，英国跟这个法国这个拿破仑啊。那么英国当然率领他们那个将军叫威灵顿 ，Duke of Wellington， 威灵顿公爵啊。那么他带领这些英国的军队打败了拿破仑的时候呢，当然是很出名啦。你知道有一个小的一个传说啦，就是有一天这个威灵顿公爵呢，他在巡视他的军队的时候呢，看到其中有一个兵士啊，在那边半站半蹲这样啊，就是有点不认真啊。他就问：哎，你为什么站得不成体统？他就回答那个将军：将军，我现在不在就是不是轮到我站岗的时候啦，我在旁边是休息，明白吗？所以我没有认真的在那边守望，因为我在休息啊。那个威灵顿将军，我们说啊，是哦，原来是这样。没有啊，这个威灵顿公爵说不可以，没有一个穿着我们英国制服的兵士呢是可以休息的，就是你要休息，你要把你的军服脱下来跑进去房间休息，那是你的事，可是你穿着那个军服你就没有的休息了，没有的休息。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啊，如果我们穿上新人了，穿上新人，对不起了，没办法脱下来啊。你要穿着，你要谨慎自守，一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啊，求神苏醒我们的心。然后诗歌所说的这个每一日恳求三件事：更虔诚的敬拜你，更深刻的认识你，更紧紧的跟随你。这个是一个 不, 不停止，不能停止的一个征战，以肉体的这个血气的这个征战，老我的这个征战，一直的坚持持守，靠着主的恩典，仰望耶稣基督将来再来的这个盼望。所以复活节很重要，因为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带来很大改变。如果没有复活，我们没有指望，我们白传白信了，我们浪费我们的时间，我们甚至是自欺欺人，这是很可怕的。可是耶稣复活了，第二方面，耶稣复活给我们永恒的盼望，耶稣复活是个保证。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将来一定会复活。不止这样，他预告这个时间，我们等候那个时间一定会来的。同时耶稣复活表明了一个胜利，死亡的权势已经被瓦解了，诗篇第八篇已经应验了，耶稣代表我们把万物包括死亡降服在他的脚下。第三方面，我们信徒的生活也见证这个盼望。无论是信主，无论是我们愿意受苦，无论是我们谨慎成圣，都是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复活带来了何等大的盼望、鼓励和安慰，使到我们可以说我们在基督里的劳苦不是徒然的，使到我们可以说我们要继续的来见证主的名，因为有这个确定的这个把握，整个基督徒的生活基础就稳固，就有价值。你为主摆上劳苦就有价值。曾经有机会看到这个一个很出名的杂技团的表演，可能一些弟兄姐妹也看过这个 Cirque du Soleil， 那个时候在美国那边有机会去看他们表演。而这个杂技团的这些杂技员是非常非常专业的，他们的那种整个跳跃从这个跳板四层楼高的跳到另外一个，扶着一个钢索这样飞来飞去，或者抱着一个人在飞，哇，什么都有。他说怎么可能有这样灵活的人呢？世界上很危险很辛苦的杂技表演，可是整个表演我在注意看的时候，很多时候没有注意，注意看的时候才看见他们飞来飞去的时候，原来身上是有一根钢线的，不然的话掉下去怎么办，对不对？有一根钢线，每个杂技员都有一根钢线，使到他们再危险再辛苦再可怕的一个情况当中呢，都是绝对的安全，绝对有把握，不会有什么事故的发生。那耶稣基督复活就是我们整个信仰生活的钢线。你可以好像保罗一样，很多的逼迫，很多的苦难，很多的困难，很多可能辛苦令你担忧的事情，特别是做基督徒，可是你有一根钢线扶持着你，能够知道你一定将来一定会胜利，是有指望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靠着他的复活，我们在接下来的生活谨慎自守，并且是存着喜乐的心，因为知道我们将来也一定会复活。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的话，当中有还不认识耶稣的朋友，那么你也要认真的想，按照保罗所说的，如果耶稣真的会复活的话，那么你怎么办呢？你有这个把握吗？说耶稣一定会复活，那么我也跟着他一起复活，有这个把握吗？还是你只是像保罗这边所描述的，我们今天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这是你真的觉得是这样吗？吃吃喝喝吧，明天就要死，我们就按照今天的需要去享受。可是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又怎么样？有把握说当你下一次眼睛睁开的时候，看见的是那位复活的主，跟他永远在一起喜乐平安吗？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求你自己恩待，让耶稣复活的这个真理来提醒我们， 来安慰我们当中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也来鼓励和警戒我们的心。主啊，因为耶稣复活的盼望实在是我们整个信仰生活的中心和基础，求你就提醒我们，也让我们当中一些朋友，他们可能还不认识耶稣的，能够看见保罗的这样的一个确实的这个凭据，知道耶稣一定从死里复活，我们也将来一定要复活，我们怎么样的来面对主呢？求你就帮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来寻求认识耶稣，得到这个宝贵的救恩，将来复活的盼望。奉耶稣的名求，阿门。